Linux 这个操作系统背后深藏着一群沉默寡言但是极具才华的开发者，他们不是硅谷的公众人物，却为数亿设备提供着稳定运行的基础。今天呢，我们聚焦这其中的一位主人公，他是一位幕后英雄，一位在 Linux 内核中奋斗了数十载的核心开发者，他的名字叫格雷格·克罗哈姆。他是 Linux 开发者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，可以说是继 Linux 之后第二号人物，现任 Linux 基金会高级开发者，也是多个核心子系统的核心维护者。他也是长期开发者的版本 LTS Kernel 的主要负责人，维护了数个内核稳定的分支，使数亿台设备可以得以安全的运行。此外呢，他还管理着 Staging 的子系统，为新的驱动和开发者提供练手的机会，也为 Linux 社区源源不断的注入新鲜的血液。大家好，我是栋哥，咱们又见面了。今天讲的这个人呢，他叫格雷格，他是一个继 Linux 之后的可能是第二号人物，也是开发开源文化的一个捍卫者。他曾经在最出名的事情吧，可能是在2010年的时候，当谷歌把这个安卓驱动就在他自己的分支上做嘛，他就一气之下就把整个安卓从内核中删掉了。刚开始的话，谷歌是不 care 这件事情，就觉得哦，你算什么嘛？然后呢，他就直接把它删掉。删掉之后，连谷歌这样的公司也会觉得哦，这个自己维护而不是靠这些开源者去维护，实在是太痛苦了。然后后来的几年的话，这个谷歌呢也就在加速，然后把这个开源呢贡献到主线上，而不是只是在它的分支上去运行。格雷格呢，他也是著名的教材叫 Linux Device Drivers 的作者之一，热衷于培养新人，也积极的技术布道吧，被称之为内核补丁的吸尘器。如果大家开发这个 Linux 这些驱动的话，肯定会看到这本书叫 Linux Device Drivers。我曾经上学的时候哈，也是赚一些小钱，因为我上学的时候恰恰的是碰到了就是笔记本电脑啊，这些笔记本电脑开始减少接口的这种情况。就以前的话都有很多 COM 口啊并行口是放在笔记本上的，但现在可能大家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接口了。后来的话只保留了 USB， 但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笔记本电脑连 USB 接口都改成了非常非常小的，或者它用 Type-C， 包括跟充电都是一起的。但是在我上学的时候， USB 是属于一个比较先进的一个接口，因此呢，它就取消了其他的一些接口，包括网卡的接口啊。但是有一种，那时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需求，就是你插到电脑上，你想接网线嘛？比如说你是一个网络工程师，你不可能只用一个这个无线网去操作是吧？但是你的笔记本上又没有，因此就产生了一些 USB 转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接口，转串口啊，转什么的哈。那时候的话，我是给人家写这些驱动程序，给在 Linux 啊要写这些驱动程序，因为很多的网络工程师他用的操作系统就是 Linux， 不只是网络工程师啊，反正就是与工程师相关的，包括打印机的并口、串口什么的都是要转一下。因此呢，我读了这本书，就 Linux Device Drivers， 对这个人就比较感兴趣。后来我发现哦，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哈。这个人呢，他代表了 Linux 的一种精神嘛，非常的严谨。可维护可协作，他是 Linux 的话他是主导设计的方向，但是这个 Gregor 呢，他是用务实和秩序守护着整个核心的生态去进化，都是他来做的。没有他的维护和推动的话， Linux 很可能就是说不一定有这么广泛全球应用的一个设施啊。接下来呢，我就讲一下他的童年吧，这也是我看他的访谈总结出来的。这位开发者的故事，他是一个80后哈，他在十来岁的时候，他的父母，不，他是70后，他是70后啊，他的父母给他买了一台电脑叫 TRS-80 那个电脑。很多人接触电脑的第一个设备可能在西方很多都是这个，他跟这个 Linux 是一样的， 都是这个 TRS-80 这个电脑，但我没有见过哈。他不只是玩游戏，他说他很小的时候也不是特别喜欢玩游戏，而且直接进行了编程，而是学习这个 basic 编程，然后汇编的编程，从小呢就开始动手编程啊，这个也确实是非常非常厉害啊。这段早期的经历啊，就为他埋下了成为程序员的种子。他非常想知道计算机是如何运作的，并且呢乐在其中。后来也就是换了电脑，然后上了初中，但是呢他的学习不是很好，应该不是很好。他的大学之路也是不平坦的，他进了一个大学，然后呢在大学里学习也不是很好，就一度被学校开除了哈，他是被开除的，或者他自己退学的，因为在西方国家的话应该都是反正是成绩不好然后走掉了。但他也没有放弃，在关键时刻的话，然后他碰到了一位长者哈，长者他没有说他的好朋友哈，然后劝他去重返校园，最终呢他还是完成了学业。就这种并不是他的人生是比较曲折的，并不是我们这里比较一帆风顺的哈。他也不是学院派的代表，他就是写代码很好，但是只对他写代码这个感兴趣，其他的行业可能不是很好。大学毕业之后啊，他的职业生涯就是进入了嵌入式开发进行工作。这个嵌入式开发是我给他起的名字，原来他也许不叫嵌入式开发，因为在那个年代的话，他做的工作是做那个条形扫描仪、条形码的扫描仪，可能类似于我们这个你去超市的话，他要扫一下的那个条形码这个扫描的，还有这个再打出价钱了，就打印机嘛，处理各种串口通讯的问题。因为我前面不说了嘛，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，然后也做这个驱动程序开发，因为他对 USB 啊，对这个串口是非常非常了解。为什么？因为 Linux 以前的时候，你 Linux 你插上个 U 盘是不识别的，不会出现的。这个所有的这些驱动程序都是他写的，就是你插上之后它可以自动识别，而不是就是以前的话你要 mount 呀，或者是什么一大嘴 mount 各种格式啊，你确实非常麻烦。但是它经过它的改进之后，你可以直接插上就可以用了。反正那时候我写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这个人对串口或者是 USB 是这么精通吗？后来我了解了他的历史，我才发现他以前就是干这个的，他职业生涯就是搞这个条形码扫描仪，扫描之后去打印机是吧。他现在他仍然在维护着跟串口打交道，因为这些技术可能非常非常长的时间都不会去消失。正是因为他以前做这些比较基础的工作哈，也可以说是从小就开始编程呀，然后又做这些工作，他就更深入的理解硬件和软件之间的交互嘛。这可能就是在内核之中就非常非常不可或缺的一个东西。然后真正让他进入，你如果天天去搞那些的话，也不见得一定要进入这个 Linux 行业。他为什么进入 Linux 呢？他进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 USB 设备的驱动级的 bug， 当时他在开发就是这个扫描器。这个扫描器其实是一个红外线的扫描器，但是呢在 Windows 下你可以正常去识别为键盘。他想试图是识别为键盘然后再进行操作，但 Linux 下是不能识别出这个102鼠标啊，102它识别出来的是鼠标，在 Linux 下就识别错了嘛。 Windows 下就是说这个是可以用的，但 Linux 下他发现是102键鼠标啊，这个就这一点就吸引了他嘛，因为他觉得他这个设备好像是有问题的。然后呢他就试图要在 Linux 上去修复它，很快呢他就向这个内核社区提交了这个 USB 站的一个补丁，结果呢很快就被合并了嘛。你想想我们提交一个补丁然后被合并了肯定是很开心嘛。接着呢他又写了一个 USB 转串口的驱动，也就把它提交了。所以我当年的时候我经常抄他的代码，然后 USB 转网口， USB 转串口。其实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驱动程序肯定很难写，因为你没有写过你就觉得很难写。其实驱动程序算是程序中比较简单的这一类，包括网络程序也是这些编程中比较简单的一类，因为它都是固定的嘛，非常非常固定，你不能够有太多创新。 你创新的话它不行了，因为它这个接口是这个针脚代表什么，那个针脚代表什么，这个都是固定的，你不可能搞，你不能乱创新。反而呢，这些驱动程序其实相对比较好写，因为以前的时候我也觉得比较难写，后来的话我接了那么一两个活，然后后来发现，哎，这个可以搞一搞。但我经过那个时代嘛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大概你笔记本电脑大家已经不再用串口了，不再用其他的网口。现在还有没有人在笔记本电脑上插根网线？很少了吧，是吧？好像我现在这个笔记本电脑就没有网卡，就没有网口，有网卡，但是只有是无线的嘛。我们继续来说回它哈，就它刚开始的时候，它就是做了这个 USB 转串口的驱动，然后 USB 把那个红外线那个扫描仪哈识别对的，它就做了这两个，它就进入了这个开源社区嘛。然后他就体会到了这个社区的风格，反馈非常非常快，而且评论呢是比较直白的，就是有很多的开发者就是说批评他嘛，因为他后来就进入了之后就批评他不理解有多核处理器编程，因为他说他确实当时是不理解的，但是这种人家都告诉他你这个不懂，然后他就去学嘛，他说这种对很多人来说，咱们中国人就讲面子嘛，你不会的话你得用委婉的方式告诉我，你如果直接说你不懂，哎，我这个面子上谁说得去，是吧？但是他认为这很好，他认为这反而让他快速的成长为更好的工程师。其实这也是 Linux 社区的文化之一嘛，也就是大家不客套，然后直奔这个技术本质。如果你有韧性的话，就熬下去嘛。一路熬下来的话，就可能得到世界上最强大的同行评审。现在我们不是写论文的话，就是很多的博士都要找这个同行评审，这个同行评审有些就评价的非常的让人崩溃，即使评价的非常崩溃的话，你还要舔回去嘛，要说哦，你这个见解真的是非常非常深刻，然后再这样评审。但是在 Linux 下应该是没有，如果大家订阅过这个 Linux 这个叫什么邮件列表啊，内核的这个邮件列表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评论是非常直白的，而且里面大部分都是男的，后来曾经出现过一些女的嘛，一个女的啊，以后我再讲这件事情，我现在可以先提一嘴，就女的大部分就是我们发一个朋友圈的话，男的大部分都评价男的话都比较直白，或者骂一些或者是什么的，但女的肯定会说啊、哦、你这个太美了，你这个太什么了，就是要恭维一下，但男的可能在不只是中国的男的不恭维，外国的男的也不恭维，你可以在邮件列表上可以看到非常直接的谩骂，或者是就是那种fuck 这种什么东西的哈。然后这个女的就受不了的话，就她要推行什么，大家要 nice 是吧，你要很文明嘛。结果呢，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又被 Linux 本人喷了，说我们这个讨论技术就讨论技术，你少搞这些客套，类似于这样。结果这个女的就跟 Linux 对喷了嘛，她是对喷之后，当然这个因为现在社会环境就这样，这个 Linux 被迫隐退了这么一段时间嘛，就是要道歉啊，你肯定是要道歉嘛，毕竟你骂人肯定是不文明嘛，对不对啊、但是这个人无所谓的，因为这个人就觉得哎，你骂我，因为我确实不懂嘛，因为我确实不懂这个多核处理器编程，你这个骂我也是应该的嘛，他就慢慢学哈，就慢慢熬过来了嘛，你看熬成了二号人物。在持续贡献的过程中，他就慢慢的发现，哎，业余时间为 Linux 写驱动已经是就越来越多的人用嘛，这个自豪感就有了嘛，然后已经慢慢的超过了他写这些扫描器啊，就是超市里用的这些的商业用户，这些他人生的转折点嘛，他也意识到哎，自己免费写的这些东西哈，产生了哎呀更大的社会价值，就是可能没赚到钱，当时是没有赚到钱的。在1999年的时候，他就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，搬到了这个叫俄勒冈州的一个地方。俄勒冈州就是那个Linux 内核开发这个基金会，Linux 基金会的前身是有一个叫 OSDL， 叫开放源代码开放实验室，好像是这么一个组织，就是 Linux 基金会的前身。从此之后啊，他加入之后他要做什么，就维护这个 USB 子系统嘛，还有驱动程序这些关键的模块。然后从1999年到现在，你看25年过去了哈，20多年，他就慢慢的就成长成了二号人物，非常非常厉害啊。 接下来他访谈之中，他就是讲的，他现在已经是 Linux 这个稳定版本的主要的维护者，他肩负的责任就是说，你这个一定要维护主要的，如果这个 Linux 版本出现了重大的 bug 是吧？出现了重大的 bug， 你要把这个最新的这些维护啊，然后要就是说打一个补丁啊，确保这些 Linux 这个核心的服务器啊，包括安卓手机啊，包括工厂里运行的一些 Linux， 你要保证它安全，就是这个非常厉害了。他是说的，他的原话是对兼容性承诺是极其严肃的。Greg 就是强调，他就这样说嘛，他说，上一期我是介绍这个 C 加加哈，就是我上期电台介绍 C 加加，就是 C 加加为什么不能够用在这个用在 Linux 内核之中，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个 Linux 内核它有一个叫应用二进制接口，叫 ABI。ABI 这个接口用 C 语言写的是不能变的，但是呢，因为 C 加加的特征的问题啊，它特性的问题，它这个二进制接口是可以动态的，这就非常崩溃了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搞嘛，这个兼容性就不行了。所以呢，就是说一个他说的一个1990年编译的程序，到今天你仍然要运行在这个 Linux 内核上可以运行，这就是可能在我们想象不到嘛，就1990年的到现在，你仍然是可以运行的啊！因为这种向后兼容性在 Linux 上是一个工程美学，他认为是一种工程美学，也是一种责任。因为他说，现在 Linux 已经应用在各种各样的地方，各种各样的实验室，不只是电脑啊、手机，还有什么洗碗机，各种各样，还有就是可能不包含在 NASA 上面的很多很多系统，包括大型机。因此呢，他说你的每一个不兼容都会导致某一个系统崩溃了，人家又很崩溃。因此他解释就是，大部分应用程序啊，也都是通过系统调用来完成的嘛。比如说我们学过操作系统啊，就是系统调用也蛮简单的，就是 open read write 这一下哈。这些接口可能就是，如果大家写程序的话，应该知道有个叫 libc 这些哈，就是这些接口可以被它调用嘛，但你也可以用 Go 语言、用 Python 语言都可以调用 ，Rust 都可以直接调用这些，就是系统调用。因此呢，你不知道哪个程序真正的调用了这个东西，因此这些东西是不能够变的。就是说，Linux 永远保持向前兼容哈，这一点也确实很厉害。接下来的话，他就说，哎，如果一个内核的话，你如何要修复？内核如果出现了问题，如果修复一些硬件的缺陷，因为咱们在现实的层面哈，就是说，硬件是会出 bug 的。比如说，我们都知道嘛 ，CPU 有很多啊，包括这个meltdown 这些漏洞是吧？包括很多的鼠标啊，很多的音箱都有这种左手鼠标啊、右手鼠标是吧？还有就是像 NVIDIA 前段时间出现了这个。显卡初始化的时候是有问题，包括这个 Linux 还出来骂了嘛，就是 Linux 内核都必须要，你有你的硬件有问题，它仍然要把这些硬件上产生的问题然后隐藏在用户视野之外嘛，你就是说你不可能一个硬件是坏了，我仍然要处理一下，然后还要提供一个稳定的统一可靠的接口。就是说呢 ，Linux 内核它的眼中是说 ，Linux 内核不仅是一段程序嘛，更是一层稳定性之膜。什么叫稳定性之膜？就是说，你即使硬件稀烂的话，我仍然尽量的把它包装出一个稳定的情况，然后在混乱的硬件世界中啊，跟这个软件、跟后面的系统调用，包括你 Go 语言、Python 语言或者其他语言做调用的时候，然后构建出一道非常非常坚固的屏障。他开发了这么多年啊，他讲的是，Greg 强调的是，就是 Linux 社区啊 ，Linux 社区维护权是属于个人，是不能够属于公司的。但后来的话，我们也知道，大家都评比的话，都会说啊，你看中国哪个公司啊是提交的最多？因为确实啊，很多的公司都会去提供这个，但是对他来说并不是这样，因为他举过一个例子嘛，就 Greg 曾经。就 IBM 公司啊，一个工程师担任某个子系统的维护者，比如说 他天天在这个子系统嘛，然后公司就把他调走嘛。IBM 比如说你原来在这个编程是吧，到35岁了让你下岗去做销售，我举个例子哈，这个然后他就调动走了之后，你这个就没法维护了嘛。但是呢他说你不下一个人不见得会有这么开源的精神嘛，因此呢他就说你可以调人是吧，但是维护的责任仍然属于他的个人。 IBM 是想哎呀我这个小组去维护嘛，就被他否决了嘛。他说不行，因为那位工程师如果下一次不在 IBM 了怎么办，如果换到了比如说 Red Hat 啊，或者换到了什么，甚至人家不工作了躺平了，那怎么办？还是把这个工作啊绑定在个人身上会比较好，因为你有自己的荣誉感嘛是吧。这个可能给传统公司，我们是说的你是革命的一块砖是吧，哪里需要哪里搬是 不一样的。就是 Linux 整个内核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就是你这个是跟着人走，你说人去世了怎么办？人去世了那是更小概率的事情，因为人换工作可能人换很多次，但是你去世可能只去世一次嘛。我觉得还是他这个理念还是对的。因此呢正是因为这种制度，你就会发现大家都不太关心这个开发 Linux 内核的或者维护这个内核的人在哪个公司工作，是干什么工作的。只要你这个责任心够了，你就可以一直稳定它。你可以是销售员，你可以是一个什么东西哈，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一个是 Linux 内核，其中有一个非常非常也算是比较出名的，也算是比较出名的，给这个 GNU 提供代码的哈，他也不能算 Linux 内核，他是 GNU 这里提供代码的一个人嘛。他干什么的？人家是画家，人家没事就画画，然后顺便写代码是吧？也写得很好，人家做设计的嘛，也挺好的。因此还强调就是个人即维护者这种模式，这个对其他的行业可能不太对嘛。就是我们这里包括技术公司啊，包括所有的公司都不会把个人绑定的，因为最好是个人是可以替代的，但在其他地方都不是的哈。商业系统都不可能的，商业系统都不可能是你绑定个人嘛。而且他人家这个访谈者问这个 Greg， 你这个日常工作是什么？他说他日常工作更像是一种编辑，而不是作者。但这句话也是来自于其他人说的哈 ，David Miller 他说的嘛，他也是一个网络子系统的一个维护者。他说他每天他要有品味嘛，他看了很多的提交的这个。他其实是一种编辑，他没有做实际的东西。因为这 Greg 他知道一旦合并了某个补丁啊，或者你一个代码合并进来，你要找一个维护者嘛，这个维护者你得是靠谱的，你不可能是茫茫宇宙中茫茫大海中一个人提交了一个 bug， 然后你把它接收进来了，如果他再出了问题怎么办，你还是尽量能找到他。因此你提交这个代码还是有一点点那个什么的，就是一旦合并了这个补丁，维护者你就必须承担责任嘛，这个就需要信任，而信任就是 Linux 开发模式中最不可动摇的根基。他说嘛，如果他接受了某个补丁，他要相信提交者已经彻底测试，理解后果，并且在愿意将来的时候维护他。他讲了以前的时候发生的事情，就是某一天嘛，某个人提交了网格，就是网络站，就 TCP/IP， 因为我在TCP/IP 中去做哈，就 TCP/IP 在 Linux 中啊重写了很多很多次。为什么重写？因为每一次大家都觉得哎呀，就是达不到自己的要求，包括现在仍然是觉得哎呀，好像又要重写的样子。就 TCP/IP 真的实现了好几次，每次好像是最终实现的，发现不行，要重新再实现一次。但我们对用户来说好像是没感觉嘛。是吧，是没有感觉的，但是现在好像是又觉得好像不行，又要再实现一次。他讲的这个嘛，某个人提交了网就是 TCP/IP 的一些代码，但是合并后啊就找不到人了嘛，然后邮件地址也联系不到了，然后团队他花了好几个月才把这个烂摊子清理干净。这种痛苦的经历啊，也就造成了内核社区对这个责任一定要负责任，还有持续参与。就是你不可能提交一个然后你就走了，你要持续的在这里混，然后呢他有一个近乎偏执的重视。那新人应该怎么去进入呢？你说我是个新人，这个就他也是很厉害了，他也考虑到了嘛，因为 我们都一说这个 Linux 啊，或者是这些内核，就觉得里面肯定是神人聚集地。但是 Greg 呢，他非常鼓励新人去参与。他呢，他做了一个这个项目，就是呢，他每年带好几个人，带3到5个人，然后专门为新手设置任务，比如说你要改进一下代码风格、修正拼写、清理文档这一些。然后从这些入门的任务之中啊，然后学习如何提交补丁，如何使用 Git， 如何该邮件列表上跟人反馈啊，什么什么东西哈。他建了一个新手，如果你想对这个 Linux 内核提交这些就是补丁啊，或者提交代码的话，你可以到这个 Kernel New Bytes， 然后这个网站上去看一下啊。他的建议就是说，你要先掌握流程，然后呢再去找你真正关心的方向。如果你对图形感兴趣的话，你就可以研究这个 GPU 的这个驱动；如果你对安全感兴趣呢，你就研究这个内核的这些安全模块的开发，或者你干脆就是说解决一些驱动的问题，比如说你用绘图板呀，或者是你装了一个什么 VR 眼镜是吧，要从兴趣出发，然后呢你慢慢做了之后啊，就变成贡献了是吧。他讲的是大家写内核都用什么工具呢，他说真正写内核的话是一个非常硬核的体验，工具就是非常非常原始的，用 Vim 还有 GCC Git， 是没有这个 IDE 的哈，包括我们离不开的 IDE， 人家是一概不用的。他的调试呢也不会用一些特别难的调试工具，最主要的就是靠打印出来，就是靠 print， 然后他也不用图形调形器，因为这个占空间是非常的小嘛，你这个只有 8K 啊 ,4K 还是 8K 啊，你不可能任意的分配内存，所有的内存啊都必须高效可控的。但这个是说的不是我们做前端也好，是做应用也好，因为我们就觉得做前端做应用是吧，你这个做慢了是你用户的问题嘛，包括做游戏也是吧，我写的代码死一点关系不大。但它是做内核了，我们要知道跟我们非常不一样，像我们做这个前端也好，或者做应用也好是吧，一条命令拉下来你都不知道耗费了个100兆内存，但对它来说是不同的，因为它的占空间是非常小，就是以 K 来算嘛，就跟我们操作系统学的是 4K 是吧，好像是 4K 占空间是 4K， 你是不能够就是乱写的。还有就是几乎都是 C 语言，现在才开始有一些 Rust， 这个 Rust 的一些代码，它是支持的，它支持 Rust， 就是现在的话不是 C++ 试图好几次进入这个Linux 内核嘛，但是 Linux 每次都是拒绝了，但这个 Rust 好像大家觉得还不错哈， Rust 还可以，可能会慢慢的有一些 Rust 的模块已经进入了。在 Linux 内核开发之中，他说有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理念，就是代码是写给人看的，其次才是写给编译器的。就是这背后的原因也很简单嘛， Linux 内核很可能要被维护几十年甚至上百年，这些维护者呢，很可能就是未来的人类开发者，有可能是 AI 哈，有可能是 AI 加人类的辅助。他是说呢，而不是机器，不是纯机器，因此呢，代码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被放在首位。 Greg 呢他说呢，以前的时候他也喜欢炫技的话，他也就觉得那种尴尬嘛，体验让他坚信就是还是不要去炫技，要写善良的代码还是写的这种尴尬呢，他就说嘛，因为要不就很尴尬，因为现在 Linux 内核是非常非常庞大的，可能在4000万到7000万之间，但他说的4000万，因为他这个访谈也蛮久了。现在前段时间我记得我统计过，他大概7000万了。但是现在应该是每次都还更多，但是我们也要知道，大部分都是驱动程序，因此实际被运行的这个核心代码没有那么多，可能就是几百万哈。就是天天在运行的这些代码没有那么多，因为很多都是我们永远用不到的，我们自己做编译内核的时候就是不需要的那一部分，但那一部分我们没有选择了，它也在内核中嘛，就几百万哈，写得好还是可以完全管理的。谈及这个 Linux， 人家问他Linux 开发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， Greg 说呢，最大的挑战就是这个 大家工厂中啊，公司中造的硬件是有 bug 的，就硬件的 bug。因为硬件公司是非常非常专业，但是他们的设计的设备啊，经常出现一些怪异啊，还有不可预见的行为。而且，就是比如说，我们也知道这硬件跟这个数学是完全不同的。比如说你是高电平、低电平，它可不是零跟五伏，它是接近于零或者是接近五伏，就是还是要模拟，因为现实中大部分都是模拟的嘛。因此呢，就是你碰到这些硬件设备的话，出现这种怪异的情况，软件层呢必须要对这些硬件进行一些修复。他说呢，这是最难的，要比处理人事啊协调要复杂的多。因此呢，他说硬件的 bug 不可预测，因此呢对他来说是最难的。还有就是说现在的 Linux 内核每个小时大概有20个左右的代码变更跟合并，这种速度就每个小时就平均每个小时就是20个左右了。现在这种更新已经持续了15年，但是15年前肯定没有20个，就是目前他说的每年的话大概有5000到9000人，他是说5000到9000个个人开发者新进入来参与，这5000到9000个人中啊，可能就是数百家公司啊，能够选择谁进入，就是我要，因为同一个 bug 可能有很多人去提交嘛，他就是要各方面去考量，先是考量个人有没有这个你持续的更新，然后再看那个公司，反正都是这个样子。因此 Linux 项目是永远不会真正的完成，因为你这个硬件啊跟需求在持续的变化，只要有新的处理器出来或者新的设备不断的出现， Linux 你就不断的要进行匹配和演进嘛。在开源的模式下，许多的贡献都是比如说我们造了一些我是在哪个硬件公司造了，要匹配我这个硬件肯定是个公司嘛啊，主要是这个公司从自身的需求出发。他讲了一个早期嵌入式设备厂商，然后每个嵌入式设备厂商都有自己的一些如何节能嘛，节省电量，然后呢就推动了一个电源管理相关代码的开发。但是呢这会有冲突，为什么有冲突？如果我是一个在这种服务器公司的，我不 care 这个电量，我电量无限的嘛，然后我不在意。然后比如说现在数据中心的话，最开始的是做服务器的，可能插上电你就尽量用嘛，但是还是要有一些牛人嘛，像这个 Linux 就觉得哦，将来这个服务器啊很可能要集群化，他就说嘛，你不能每个都这样搞，而是要有一套统一的接口，给所有的设备都要省电。结果这样一直做了之后，他说现在数据中心就通过这些优化，然后尤其是现在我们也知道了是吧 ？AI 要强烈的要求这些数据中心，因此他可能又会有数百亿的电费，然后就被节省了哈。这个例子也就完美的诠释了开源的力量嘛，就是不管你是个人呐、还是企业的话，你可能是为自己的厂商、你自己的设备去解决这个电的问题，但是一旦应用在这些服务器厂商或者其他人用的话，就是说最终惠及是整个社会啊、整个生态。我接下来讲一讲这个 Rust 啊，就是技术创新的 Rust 语言现在已经被证实。已经被允许进入这个 Linux 内核，然后大家就当然也有很多人反对就是了，因为开源社区嘛，你反对你就干自己的嘛，反正人家也不在意。但是这个 Rust 已经进入了内核，然后它是主要的支持者之一嘛。 Rust 就是通过他觉得有很多检查器的机制可以消除大量的内存安全，并且与内存相关的 bug 可能会被消失了，因为C 语言对这个内存管理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 bug 的是吧。但是这个采访者也问他以后会不会全部的内核都用 Rust 来写呀、但他说肯定是不会的嘛，因为新的驱动或者模块可以用 Rust 来写，但是你有那么几千万行是不可能的，这是不可能，这个过程啊都是渐进的，也是慢慢的去推进的。所有的代码的变更啊，你必须是说要公开的去审查一下整个的流程，开发者要把很多大的改动啊拆解成一点一点的小补丁，然后在邮件列表中 大家可以订阅，大家可以订阅一下这个邮件列表。我订阅过，后来就不看了。为什么？看不懂嘛。刚开始还是蛮有兴趣的，像 Linus 这种跟踪几个牛人，然后你可以看看人家怎么回复嘛。但是也确实看不懂就是了。但可以看看这些牛人，你喜欢的这几个牛人的电子邮件，他们发出来，你可以看看他们回邮件的这个风格是吧，哈，每个人的风格还有点不同，但是确切的说他们都非常直接，也没有人寒暄那一套了，不会问你新年好什么，就直接有什么说什么嘛。他们都是遵循的就小步走的这个重构的策略，一定是小步走。就 Linux 内核社区是非常非常崇尚的是这种要公开透明嘛，就是我们也我前面刚说了，邮件列表大家都可以去订阅，你就可以看到邮件列表上的技术争论非常非常激烈了，大家争的是面红耳赤。比如说 Rust， 你可以，但并不是天天都这么那个什么，天天都这么激烈。比如说 Rust 要出现重大事情的时候，才会有牛人出现来争论哈。比如说 Rust， 但现在也已经尘埃落定了，你先订阅着，反正这个也不会浪费多少硬盘空间是吧？后面的话就是每一行的代码，不是每一个更改的代码和作者都会被永久的记录下来了，就这种公开啊，这个非常非常公开的，这个你没法造假。尤其是很多人就会中国很多的人就会说我是 Linux 内核贡献者，那时候你就看他是不是吹牛嘛，你就可以看他，你看看有没有你的名字嘛，有没有你在哪里提的，这都是公开的嘛。其实很多人就说根本没有就瞎扯嘛，是不是？但是人家都是卖课呀，或者是就是做宣传做个人营销的，他说我是安卓核心开发者，但是他没有提交过代码，他是 Linux 核心者也没有提交代码。以前的时候我还经常去看一下，后来我觉得哎呀没必要是吧，没必要去看。就他是讲的是非常公开了，就是他讲的是为什么有些 bug， 他讲的哈为什么有些严重的 bug 发布后然后好长时间是没法修复呢，就他说嘛，在稳定版本中啊，你这个修一个 bug， 你不知道会不会引入特别特别的另外的 bug， 因此呢即使有一个 bug 是相对是比较严重的，而且恰好被公开了，就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公开了，但大部分他说也不会，而是先通知他，其实那个 bug 公开的时候他已经修复好了，就是但是这个你说是不是真的哈？但是我记得好像是有一个6.6啊6.8的时候是吧， Linux 就出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bug， 因为一个多月修不了，因为在生产环境中啊，就是说大家都修不了嘛，就反正这个好像是他说的，我还是不是很认同的哈。就 Greek 的话，Linux Greek 维护的稳定版本大约就是有每天有多少，他说平均有35个合并，其中13个是针对安全漏洞修复的，这13个安全漏洞修复他说他都已经提前知道了，大部分都已经提前知道了，但是我觉得有一些零 day 的 bug 人家也不会说是吧，但是 Linux 确实还是很厉害，反正Linux 有强大的这个能力，我们是毋庸置疑的。但是你说有没有他说的这么安全？比如说有没有这种国家级的对 Linux 进行的那种攻击？就攻击并不是说我要瘫痪你，而是我潜入进去，偷摸的潜伏在那个地方。包括很久之前出现的那个心脏流血这种事情哈，可能这个 bug 有没有可能是它已经存在了15年了？而已经被人利用了14年，有没有可能呢？我觉得你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嘛，是不是？虽然人家都最后都跟他说了，他也修复了，是吧？后面有还是这个访谈者就问他 ，Linux 应用已经很多了，他说你能够知道 Linux 都运行在哪一些设备上吗？这就是口水的。他是说了啊，有服务器啊，安卓手机，还有洗碗机、洗衣机、恒温器、汽车娱乐设备，还有风力涡轮机、工厂设备、 什么什么挤奶器，还有股票交易系统，非常非常多。但这个好像是有点口水了哈。后面又问他 Linux 目前他最关注的是什么，他说哦，最近 Linux 在游戏支持上有非常的很大的提升嘛，就现在这个 Steam 在不停的改进 Linux， 在不停的改进 Linux 做掌机游戏嘛。因此呢，这个大家应该玩过 Steam 出现了一个掌机，然后他为了玩游戏玩的非常非常好的话，他肯定要不停的改进嘛，为这个显卡呀或者做大量的工作，因为他要利用这个也是完成他的设备大量的卖的同时，也方便了 Linux 嘛，也提升了 Linux 对这个就游戏性能的支持嘛。后来的话大家还问他，哎呀你如何看现在这个 AI， 他就讲嘛，从内核角度来看 AI 呢就像是另一种核心啊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。他是说的他是讲的是什么，就内核的话，他是说在很早之前他们就已经有类似于 AI 的这种东西进行修复了，但是呢目前还是没有去用它，他不知道什么意思。反正他确实是讲了这个，他说修复内核是不同的，修复内核是不一样的嘛，你不可能让 AI 去读一下代码然后让它去修复，毕竟还是不靠谱的是吧。但是呢他是说呢，他内部还是在借鉴一下，是不是也像我们普通程序员一样也会去借鉴一下，但是他还是语言不详嘛。但是他也很推荐就是 AI 去学习 Linux 的这些源代码，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学 Windows 的源代码呀，或者 MacOS 的源代码是吧。还有就是这些 bug 问题的话，他是觉得 AI 为什么目前还是切入不进去，他就说因为首先代码量太多，其次呢这个社会也太险恶了是吧，硬件种类也更多，安全威胁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。就是他讲了这样一个例子嘛，其实大部分时候 Linux 运行的都非常好，就这个 Greek 的女儿是护士，是医生还是护士，应该是反正是医院里工作的，他就说嘛，他女儿每天看到的都是病人，但是我们在社会上呢很少看到病人嘛，大家都活蹦乱跳的，对他来说也是这样，因为你是安全工作人员，所以呢你就看到 Linux 到处都是 bug。 但是呢在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的手机上，然后我们也不是很在意 bug 是吧，就开发者啦经常盯着 bug， 就觉得哈 Linux 到处都是 bug。 但是他就讲了这个例子，我觉得还有点道理哈。最后的话就是 Greek 就是非常的鼓励大家去学习这些 Linux 源代码，并且提交代码，然后他说即使做一个非常非常微小的贡献，也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一点。所以呢我也建议大家去搜一下他的名字是吧，看看他每年会带5-6个人去提交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去提交，但是他有自己的一个你搜他的名字就可以知道了，他很活跃，然后他确实也带人去写这些代码，有一些任务，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是吧，好做点贡献，万一能力小的就做微小的贡献，能力大的是吧就做巨大的贡献，遥遥领先嘛。好嘞，这一期到这里，再见。